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今天我的心情格外激动，因为今天是我们教会成立十周年的纪念日。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在这里一同敬拜，努力收割庄稼。在下一个十年当中，我们还要继续播种属灵的种子，收获属灵的果子，为了神的国度而喂养弟兄姊妹和孩子们。今天的经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可以看到教会工作和教会使命之间的区别，可以看到有效的侍奉和平庸的侍奉，维持现状与超自然发展之间的区别。在1952年7月4日清晨，空气中弥漫着大雾，有一个名叫弗罗伦斯·查德威克的年轻女子走进冰冷的水里，离开了卡特琳娜岛。她想成为第一个从卡特琳娜岛游泳到加利福尼亚海岸的女子。长距离游泳对于弗罗伦斯来说呢，并不陌生，她那时候已经是第一个游泳横渡英吉利海峡的女人，而且是双向的。那天早上的水冰冷刺骨，她大概游了15个小时，她的教练在旁边的一艘小船上不停地鼓励她，指导她。但问题是，因为那天雾太大，她只能看到前面不到一米的距离。有好几次因为游的方向不对，他不得不重新进行定向。还有好几次有鲨鱼靠近他，随行人员不得不用枪把他们吓跑。在游了大约15个小时之后，弗罗伦斯要求把他从水里拉上来，也就是说他放弃了这次挑战。后来弗罗伦斯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其实我当时并不是冻得不行了，也不是害怕鲨鱼或者是体力不支，问题是我看不见我的目标，我被浓浓的大雾包围了。你能相信吗？就在他放弃的那个地方，其实他只要再坚持游30分钟就可以到达目的地加利福尼亚海岸了。我个人深信，现在越来越多的基督徒要求退出属灵的操练和侍奉的原因，平均每天美国都有一个教会关门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了，不是因为对属灵敌人或困难的惧怕，而是因为他们慢慢迷失在浓浓的大雾中，使他们失去了属灵的看见和意向。这个大雾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目标了。所以在今天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希望借着神的话语这个明亮的光，使我们的视线能穿透包围我们的大雾，看清摆在我们前面的目标。我们上次讲《使徒行传》的时候，说到彼得讲了一篇大有能力的道，在这次讲道中，彼得挑战他的听众们，让他们悔改，并且借着受洗公开表明他们心意的改变。《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0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请大家把圣经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第40节。 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早期教会所传讲的信息也应该成为21世纪教会所传讲的信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也不会全部得救，因为他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但是我们要从社会中营救那些将要得赎的人。教会的任务有点像救生艇的任务，我们都在执行搜寻和营救人的使命，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8章11节中所说的，人子来为要拯救失丧的人。今天的教会似乎对社会这个汪洋大海很关注，而对在里面溺水的成千上万的人却不感兴趣。教会似乎对大海的水温很在意，设法调整水的温度，以便让我们在里面泡着比较舒服。今天的教会似乎更关注四处游弋的鲨鱼，也很关注用各种策略来减少海浪对船只的冲击。关注在这些事情上，使我们忽略了我们的主要使命，就是要像彼得那样讲道，从水里拉上来尽可能多的失丧的人。我们接着来看第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这是令人震惊的，是超自然的，在一天当中就有3000个属灵婴儿诞生了。我想象着当时那些使徒们的感受，会与任何刚当上父母或母亲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他们会有些惊慌失措，心里想，现在该怎么办？下一步该做什么？他们的手上没有教会管理手册，也没有门徒培训计划，那时候他们还没有新约书信来告诉他们教会的组成和功能等等这些细节。那么一个新约教会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呢？著名节目主持人阿特·林克莱特有一次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画画，男孩的表情非常严肃，在用力的涂色。林克莱特就问他，孩子，你在画什么呢？那个男孩回答说，在画上帝。林克莱特告诉那个孩子，没有人知道上帝长得是什么样子，但那个男孩很坚定地说，我画完以后他们就知道了。嘿，彼得和约翰，能不能告诉我们教会是个什么样子啊？我们也不太清楚，不过等我们写完了你们就会知道了。所以最后完成的新约圣经的确用生动而又丰富的色彩为我们描绘出了教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来给大家描述一下，新约教会有几种颜色，或者说新约教会有哪几个特点。新约教会的第一种颜色是激情，新约教会充满了激情。在充满激情的色彩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四种微妙的色调，它们出现在第42节。都恒心遵守，也就是他们饱含激情的参与，专注于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首先他们恒心遵守使徒们的教导。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标志不是房顶上的那个尖塔，或者是挂在墙上的十字架。每个教会的决定性特征是它的教义。一个教会所相信的，所持守的，就决定了这个教会会做什么。现在的教会之所以在大雾中游泳，是因为他们不再清楚他们所信的了。 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认为教义是古板的，是容易引起纷争的。但是，这个充满活力、让人感到振奋人心的新约教会，却恒心遵守使徒们的教导。我们应当提醒自己，一个本地新约教会有责任把纯正的教义传递给下一代。作为一个教会，不应该只是组织一个主日聚会，唱几首歌，然后引用几节经文。保罗曾在神的默示下宣告说，新约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不过，新约教会也不全是学习使徒们的教导。其次，他们专注于彼此交接。彼此交接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 koinonia， 它的基本意思是伙伴关系或共享，在其他的中文译本当中翻译为团契或者是契合。那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在完成教会的使命方面成为耶稣基督的伙伴，也成为彼此之间的伙伴。圣经从来没有让基督徒与信徒所组成的身体分割开来。在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坎贝尔·摩根牧师去探望一个教会成员，那个成员已经有些日子没去教会了。他们坐在壁炉前，烧红的炭火给他们带来阵阵的暖意。那个人告诉摩根博士，在他的属灵生活中再也不需要教会了。摩根博士没说什么，拿着火钳伸到炭火里去，从里面取出来一个烧得通红的木炭，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他就坐在那儿看着那个木炭。过了不一会儿，那个木炭的火就熄灭了。离开了团契生活的基督徒就像那个孤零零的木炭一样，他的火很快就会熄灭。现在在谈到团契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想到的都是爱宴或者教会组织的什么活动，然而这个词直接与他们为了完成教会的使命而彼此委身有关。所以在耶路撒冷有那么一群心里火热的信徒，就像一个个烧得通红的炭火一样，他们在团契或者是伙伴关系当中彼此连结，要一起完成主所托付的任务。接下来的第44到46节经文告诉了我们他们团契的深度。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我们再回到第42节，他们专心所从事的事情当中，除了专注于使徒们的教导和团契生活以外，还有两个亮丽的色彩。第三，他们还专注于掰饼和祷告。为什么这个新约教会要专注于掰饼呢？因为没有什么能比纪念他们的主舍命献祭更重要的了。所以当他们一起用餐的时候，就拿出一部分的饼和葡萄汁来庆祝并纪念主的死，直到他再来。他们还专注于祷告，这也是大多数信徒和教会所缺失的部分。你真的相信祷告所发出的微弱声音能推动无所不能的神吗？这么说吧，你真的以为从事这样一个超自然的侍奉，可以不需要那个超自然的力量来帮助你吗？ 几年前，爱达华州有个农业学校完成了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一英亩土地相当于 40.46 亩或者是4046平方米，在这么一片土地上所出产的2540公斤玉米需要180万公斤水、3084公斤氧气、2359公斤碳、72.5公斤氮气、56.7公斤钾、34公斤硫磺，还有数不清的其他元素。除了这些养料，还需要在合适的时间有雨水和阳光。虽然还需要农民长时间的劳动，但是根据测算，只有 5% 的产出可以归功于人的努力。在属灵的领域也是如此，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6-7节所说的那样，唯有神叫他生长。大卫在诗篇第127篇第一节写得很好：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这句经文不仅适用于建造房屋，也适用于教会。如果没有了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带领和智慧，那我们的教会连一天也生存不下去。我们前面说了，新约圣经用生动而又丰富的色彩，为我们描绘出了教会是个什么样子。新约教会有几种不同的颜色，第一种颜色就是激情，新约教会充满了激情。新约教会的第二种颜色是有出自于神的大能，有出自于神的大能。请大家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第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中文标准译本把前面这部分翻译为每个人都起了敬畏之心。说实话，我今天可不想放弃这种敬畏之心，那种对于神奇妙作为的敬畏与激动之心。而早期教会的人每天都带着这样的心生活。惧怕或敬畏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的 phobos，它表达了一种含义，就是神在施展他的大能，这时就有一种圣洁的惧怕，是有神的同在时的惧怕。弟兄姊妹们，坦白地说，在我们的生活或侍奉中，如果没有神的大能，那我们一定会流于形式和平庸。也许我们会建造教会建筑，但绝不会对神的国度有益处。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工作，但却不能完成教会的使命。我们现在最最需要的是教会大有能力的见证。我们现在最最需要的是教会完全专注于他的使命，完全依靠他的弥赛亚，完全从又真又活的神那里得着能力。几年前的一个元旦，一年一度的玫瑰花车大游行正在向几百万的观众直播，突然一辆漂亮的彩车噼里啪啦的响了几声，就再也走不动了。当这个彩车的设计者和建造者煞费苦心千方百计的把它装扮得非常漂亮的时候，他们忽略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汽油。这个大彩车跑着跑着就没油了，整个游行车队只好停下来，直到有人拿来一桶汽油给它加上为止。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辆彩车代表的是标准石油公司，他们拥有丰厚的石油资源，但代表他们的彩车却没油了。 现在的教会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个游泳运动员一样，支撑不下去了，正在向旁边的小船游去，他们游不动了。他们迷失在大雾中，在敌人面前毫无招架之力，在所处的社会中没有什么影响。而与此同时，他们却在代表着无所不能的宇宙的创造者，就像那个游行彩车代表一个石油公司一样，极具讽刺意味。早期教会通过顺服那加给他们力量的圣灵而大有能力，他们也因此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彻底搅乱了他们所处的世界。这就是新约教会的第二种颜色，教会有出自于神的大能。新约教会的第三种颜色是赞美。赞美神是涂抹在一世纪新约教会这个画布上的第三种颜色。让你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早期教会的确很令人震惊，他们极富感染力，让人感到非常振奋。所有看到这一切的人都不得不感慨地摇摇头说，这一定是出于神的作为。我们来看第46-47节经文。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有超过3000个新信徒，内心激动不已，怀着极大的渴慕。他们在圣殿里聚会，就像我们在教会里聚会一样。他们心里充满了感恩，嘴上不停地赞美主。还有什么能比现在更好的呢？感谢神如此大的作为，正如我们今天一样。这段经文告诉了我们三个原则，我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个原则，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开始的事情，一定要以超自然的方式来运行。第一个原则是，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开始的事情，一定要以超自然的方式来运行。教会是在五旬节那一天由圣灵的降临来创建的。2000年后，任何一个新约教会的建立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迹。如果我们能看到在天上的属灵征战，作为一个被神所呼召为了基督而去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祷告，有更多的投入，也会更加殷勤地服侍主。第二个原则，当教会带着能力发挥功用的时候，其服侍的果效可能是难以解释的。第二个原则是，当教会带着能力发挥功用的时候，其服侍的果效可能是难以解释的。在1988年，我们教会最早的执事是在我和妻子租的房子里聚集开会的。他们当时刚刚被选为执事，我们聚在一起开始为我们教会的未来进行筹划，一起为此祷告。那时候的教会每周日来聚会的大概有170人左右，这里面包括了成年人、孩子们，还有襁褓中的婴儿，连停车场上的流浪猫我们都算上了。我在本子上记录了我们所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希望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教会里做些什么。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希望在教会里所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人无法能完全解释的。今天我还想更进一步，我们教会所从事的是一个无法解释的服事。我可以说，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但我知道是谁做的。第三个原则，当教会带着敬虔的大能来服侍的时候，其结果往往是让人无可置疑的。 第三个原则是，当教会带着敬虔的大能来服侍的时候，其结果往往是让人无可置疑的。在过去的十年间，我们的肩上一直担负着责任，以更大的激情和热情来完成我们的使命。我们要使我们所在的城归向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小小的帐篷发出一个信号。我们不会仅仅因为过去的一段美好时光而心满意足。我们不愿意行事为人凭着眼见，而不是凭着信心。我们的光将不会隐藏。我们已经来到了这片土地上，为新的收获而播种。我们希望让我们的城充满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历史学家们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在1401年由西班牙塞维利亚的一所非常有名的大教堂的建造者们起草和签署的。他们所签署的这份决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让我们在这里建造一个伟大的教会，以至于我们后来的人会以为我们疯了，竟然梦想要建造这样一个教会。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